心灵的游牧民族，在这个谁都不管谁的后现代社会里，每个人的心灵都是游牧民族，成长的过程就是寻找的过程，每一颗漂泊的心灵其实都在寻找生命的绿洲。本节目由真耶稣教会台湾总会制作，欢迎收听。
如果说人是电，就会知道，若不借着熨斗烫衣裳，若不借着灯泡发光亮，若不借着冷气透心凉，就没有办法认识他。所以神若不降生为人与我们同在，如何知道他的爱？无形的力量若不借着有形的存在，如何能碰触人心怀？又如何能让心打开？
心灵的游牧民族，在空中的朋友大家好，我是佩芝，很高兴一个礼拜的时间又到了。那我们今天要进行的单元是音乐花园这个单元，今天非常高兴在节目现场请到一位特别来宾。那我们刚刚在片头欣赏那首音乐呢，就是由这位特别来宾自己创作的。那我们先把这位特别来宾介绍给大家，我们请国轩跟大家打一声招呼。
各位心灵游牧民族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国轩。我现在是在台北医学院念书，然后快升七年级，快要去实习。然后信主大概在大学的时候才开始认识主，这样。
大三
的时候，对。
先插播一下，今天我们在这个单元播的所有歌曲都是由国轩自己创作然后自己演唱的。刚刚国轩提到哈，国轩是在大学的时候，大概是大三的时代开始接触这个信仰。那国轩要不要跟大家分享一下，当初是一个什么样的机会慢慢认识这个信仰？
这个就要从很早很早以前说起，因为一开始我觉得在没有认识主之前，在没有接触信仰之前，自己也是有尝试过很多方法为自己寻找一些解答，对于人生问题寻找一些解答。
所以人生问题大概指的是什么？
大概可能我自己觉得啦，有一些我必须要解决的问题，包括说人怎么来的，我在这世上要干什么，也就是所谓人生的意义在哪边，还有将来要去哪里。所以我觉得这个问题是放在我心中，可能这也是觉得必须要去解决的事情。那事实上我记得有一次有一些机会去看一些书，然后我觉得有些观念带给我觉得还蛮不错的。那提出来这边跟大家分享一下，那个也就是我以前在认识主之前所尝试任何的努力找到可以解决我问题的方法。那有一本书，他提到说怎么样建立一个成熟人格的一个过程。
那刚刚国轩提到对人生的几个大的问题有一些疑惑，好比说人从哪里来，然后这一生要做什么，或是将来要往哪里去。那在这几个问题上，国轩有没有得到什么样的解答？
其实我觉得要得到解答，必须要先像我刚讲说，自己有把这样的心放在这边，要努力去寻求解答。但是我觉得有一个让我觉得蛮欣慰的是，我把这样的东西放在心里面，有这样的一个想要去找答案的一个冲动，其实也是就是因为刚刚讲的那本书的后面，他要提到了一些东西。他说怎么样达到这样的过程呢？就是要他在其中他要提到几点，一个是如果要从独立变从 依赖变到独立这样的阶段，提到说要懂得操之在我，很多事是要自己去，是可以自己决定。嗯，然后再来就是确立重点，很多事要找重点去做，不要那边想乱枪打鸟。嗯，然后最重要的是要确立原则，人要靠原则处事，不能随波逐流，一边听一下，那边听一下这样子。然后在这阶段里面讲到掌握重点的这部分，就提到说用四个，用一些向度来观察，来面对一些你所遇到的事情。嗯哼，比如说用一个，第一种就是我们最常在处理的事情，就是很用急不急迫跟重不重要，用急不急迫跟重不重要来分。
急迫跟重要。
对，用急不急迫跟重不重要来分你要面对的事情。所以一般我觉得有时候常常会做的事就是很急迫又很重要的事。嗯，啊，比如说明天要考试，急不急迫？很急迫啊，明天就要考。重不重要？很重要啊，如果不考的话当掉了，那就
是。
所以很多时候我们都会在做，都是你把你很多的精力，把很多的时间都花在这个部分。嗯，那也有更多的时候你会花在说你明明知道这个东西不重要，不做也没什么关系。嗯，那其实也不是很急，我现在没有那个急迫心。
是，
就譬如说有时候明明知道自己呆坐在电视前面，就这样看着电视也不是很舒服，但是也不知道要干什么。嗯，所以有些我们会把时间花在这边。
是，
那另外一个就是很急迫但是又不是很重要，那这样是什么事？这样子的事应该算是别人的事情。嗯，别人来要求你说啊，他有多急，他需要多少钱，他需要怎么样的帮助，那当然我们也是需要看情况。那有时候当遇到这种，如果你把很多的时间花在这边的时候，其实没有办法来真正反思到自己内心在想什么，真正解决自己的问题，然后都是在一直在替别人做这些事，但你自己却不自知了。所以这时候就要学习怎么样去拒绝人家。嗯，然后这作者他提这个东西的一个最重要的一个目的，就是讲说你要花很多的比较多的时间来放在一个比较重要又比较不急迫的这些事情上。
所谓比较重要却不急迫的事是什么样的事情？
就譬如说对人生的计划，然后对学业的计划，说我将来要干什么，我要常常不是现在有很多人讲说我要几年之后要存到我人生第一个100万，
好，
对，等等这些哈，就是要因为你曾经觉得很重要的事，代表说你必须要去面对，而且对你来讲相当有意义的事。哦，但是他之所以要花比较多的时间来注意，就是因为他不急迫。嗯，他不会有那种迫切性去逼你说马上要去处理。
是，
可是那种如果这种事情它的特性就是你既然觉得它重要，但是有一天却不急迫，就表示说你有一天一定要遇到这样的事情。
是，
等到你遇到的时候你再来那边懊悔说，哎呀，我曾经觉得它很重要，但是我为什么当初没有花一些时间来想这些事，来处理这些事的话，那其实我觉得是相当遗憾的一件事情。所以对我来讲，我想对很多人来讲，不只是说学业或者是将来的计划这种事情，很多人对于很多人来讲重要的事不大一样。那今天我因为刚刚有提到我有一些人上的问题，那这些问题我把它放到这个领域里面来，这个向度里面来，就是我觉得我对我来讲这些生命的问题是很重要的，那我必须要去解决的。所以有觉得有这样的一个想法之后，让我一直很想找到答案。所以在一次偶然的机会里，记得是在我们学校的网球场的时候，刚好跟我的同学，我同学是跟这个习贤学长，习贤学长他是室友，那我们在网球场上认识，在打球。
是
啊，就在坐下休息的时候，那时候我自己就是一个充满疑惑的，看到学长就总是要问一下所谓长辈的意见，听听他们的想法怎么样。
是，
我就问学长在有关于这方面的问题。那他一开始也没有跟我讲说他是教会的人，只是一开始就跟我谈，他慢慢的就把他的信仰告诉我是怎么样。那我觉得我有一个想法，就是说今天我一直很想找答案，如果自己不 不开放一点，多听听人家讲什么，应该是可能没有机会找到所谓真正的答案。
是，
所以在跟学长接触的时候，然后跟他谈了一些，他就跟我讲一些有关耶稣的事、信仰的事情是怎么样一回事。学长那个时候就发挥他一贯的热忱，好，就邀请我到团契区，也邀请我到高级班去。
是，
其实那时候也花很多时间来陪我。那有时候我的一些问题，不管是圣经上的问题，或者是我对生命上的一些疑惑的问题，学长都不厌其烦的，不只是找圣经跟我解答，有时候跟我讲一下说，其他哲学家是怎么想的？
是，
你是不是也可以试着这样想想看？或者其他的神学家怎么想？你是不是也是可以试着想想看？那把他自己的想法跟他的信念跟我分享，这样子。
嗯哼。
所以有一次，我记得我带着满腹的疑惑哈去找学长的时候，
是，
学长就一一为我解答，就在那个。讲了这些内容，我好像似乎有产生了一种信心，觉得说，哎呀，这个真的是，似乎是我要寻找到的东西了。
嗯。
然后在那样子学长回答的过程，让我产生一种，就是一种解惑的快感吗？
嗯。
就是我只有得到这样的问题的解答之后，就是突然产生了很大的信心。就学长在这个时候就很适时的，就邀请我跟他做个祷告，然后祈求圣灵这样子。
嗯。
所以在很感谢神，就在那个。其实，在认识学长、认识信仰、认识基督教信仰，大概一两个月的时间，就是那天晚上，在学长的宿舍里面，学长邀请我祷告，然后就在那个时候受了圣灵。
嗯哼
哼。所以受了圣灵之后，学长就跟我说：“你现在，除了这个理性上有能够思考神的事情之外，也感受到了。
嗯哼哼。
那是不是，就是有这样给我很多的鼓励？”可是却在这个时候让我产生了一些更大的疑惑。
嗯，怎么说？
就说学长也跟我讲说你真是幸运，能够就开始认识信仰，就能够找到最真的地方。
嗯哼，
找到耶稣这样子。那我自己想说，我真的有这么幸运吗？
是。
当人家跟我讲说你好像得到什么东西的时候，总是会我会很怀疑啦，说是不是真的是这样子？
嗯哼。
那其实也。我就像我以前之前的态度，对很多事都很开放，很想找到人生的答案。所以除了在，我觉得那时候自己是给自己认识耶稣的机会，但是也给自己认识其他信仰的机会。
嗯哼。
所以在认识耶稣之后的，就得到受圣灵之后的几个月，或是半年到一年的时间，我自己又跑到去。找一些佛书，或者是去其他的基督教会看看。
嗯，
然后这样兜了一圈，其实我那时候有一个想法，就是说，如果真的是真的话，
嗯哼，
我再怎么跑，应该还是在他的手掌心里面。
啊，
对。那如果所以我想说，如果这真的是这样子的话，我可以应该可以安心的去跑。
是，所以国轩后来是不是跑了一圈又跑回来了？
对对对，我觉得其实还是可以感受得到学长对我的。关心，然后他其实你就会看得到说，为什么耶稣在每一个信奉他的人的身上可以看到他怎么样的关心，他在乎你什么，他希望你能够跟他一样尝到这个美好的果子。
是，
对，所以其实我有些的感动真的是来自于那些可以从他身上看到耶稣影子的那些朋友学长。
是，
对，包括齐贤学长、钱穆学长、志宏学长等等，还有我们在团契的侯妈妈他们一家人
啊，
对，那还有更多的高级班的大哥大姐，我觉得很可以感受到，说为什么他们愿意跟你分享他的事，为什么他要跟你讲耶稣？
是，那之后国轩去兜了一圈回来之后就受洗了吗？
没有，兜了一圈回来以后，就让我好像更。因为外面看过一圈外面的世界，但不能全部都看过了。
是，
看过一些外面的世界之后，我觉得再来看看基督教的东西的时候，会让我更深一点去了解到这里面的东西是什么。
是，
也透过了比较，看出了基督教对我来讲有价值的地方。
嗯哼。
那其实我觉得有价值的东西可能有一些特性，譬如说， 要使用的时候才会知道，比如说一张钞票摆在那边其实没什么用，
是
要用的时候才会显现出它的价值。然后还有知道说能够经过比较才知道有价值。比如说在沙漠里面，大家都知道一杯水跟一杯石油的差别在哪边，
是，
所以这样子经过比较之后才会知道有价值在哪边。水跟石油在沙漠的价值不一样，在都市里他们的价值又不一样。
是，
现在大家都知道矿泉水卖得比石油还贵。
嗯哼哼。
所以还有一个就是我觉得是要有永恒的才是有价值的。
是，
有时候自己其实以前有时候打完球自己很开心，唱完歌自己很开心，可是那种感觉，当有那种感觉的时候，其实就很想希望他永永远远这样下去。
是，
可是为什么人会有这样子的希望，希望能够永永远远的下去，其实就是一种对永恒的追寻跟期盼。
嗯哼。
所以当有这样子的东西的时候，你会觉得说哇，这真是我要，所以你会觉得那真是有价值的东西。
是，
所以我当时就在想说可以从很多的地方看出来说，其实耶稣所要求门徒要做的一些事，或者他自己的一生的，虽然只有短短三年，他表现出来的东西能够让我知道说他要这样教导人，也希望人跟他这样子从尊重他的命令去做。那他的哪些命令你会慢慢去深入去了解，说到底信仰是怎么样的一个情形啊。所以那时候我就想到说，越来越自从外面兜了一圈回来之后，越来越能够越来越深入的来认识耶稣。那我觉得耶稣讲的东西是我蛮喜欢的东西。
是，
对。其实我很喜欢的一句话是说，真的是耶稣也拿很多东西来做比喻啊。
是，
然后他也说到说这个金晶尚需火炼。
嗯哼。
就是说金子都其实都会被炼坏掉的齁。何况是我们呢，有时候觉得说他这么爱我们的话，他会给我们一些考验呢，希望我们长大，希望我们从很多地方学到一些经验，然后希望我们更能够更圆融的更来面对自己的生活，来面对这个世界。
是。
就会给我们很多的考验。那当我知道有这一层的时候，我就会想其实我本来是过得还蛮不错。
嗯哼。
所以蛮不错就是可能跟大家一样齁，就是这样生活。那我妈妈就跟我讲说啊，你不要庸人自扰啊，自己去找一些有的没有的东西，好好过现在的生活就好，把握现在就好。可是对我来讲，把握现在的定义可能不是这样子。
嗯。
因为我心灵有欠缺，有不完满，我觉得我需要找到答案。
嗯。
所以我就会想到说在福音书里面的路加福音14章的地方有提到一个，就是很多人那个时候是很多人在跟随耶稣。
嗯。
啊，一个那个景象是这样子。那为什么要跟随他？那是看到他有可以变很多东西，可以给他什么，给他们一些什么，所以才跟随他。但是在这个时候耶稣却转过头来问他们说人到这里来，若不爱我胜过爱自己的父母妻子儿女弟兄姐妹和自己的性命，就不能做我的门徒。
嗯。
好，27节，凡不背着自己十字架跟从我的，也不能做我的门徒。然后后面在28节跟31节特别提到两个例子。
嗯。
就是一个是盖楼房的例子。
是。
说哪一个你们哪一个要盖一座楼，不先坐下来计算花费，能盖不盖得成呢？啊，恐怕按了地基不能成功，看见的人都要笑话他，说这个人不能开，这个人开了工却不能完工。
嗯。
然后另外又提到一个例子，说一个王出去跟别的王打仗，也要先算一下，说我是不是能用10000的兵去打那2000的兵呢？如果不行的话，就要先去求和。啊，当然这里不是讲说人没有信心以寡击众这样子啊，他只在强调，我觉得在强调一点，就是说你跟随主耶稣要自己要知道说你要把代价算清楚。你自己如果很心不甘情不愿的来聚会，每次来聚会的时候就跟神打个招呼说 Hello 神，我来聚会了，我点到名。有这样的生活或许你不要还好。主耶稣就是在这个地方告诉我们说，你要把一些事情要看清楚。
是。
所以那时候我想到的就是本来过得还好像还不错的样子。
是。
啊，如果主耶稣开始爱我了，开始要给我试炼了，开始要让我长大，开始要给我经验的时候，我是不是会开始去埋怨。说诶，为什么我本来好好的信神之后就开始遭遇到这么多我难以承受的事。但主耶稣不会给人超过人所能承受的。 那嗯，所以其实在我觉得那样子我已经过了一些挣扎，那当然这种东西没有办法先验啊，我没有办法先体会说到底受洗之后会发生什么事，所以我觉得那时候只能凭着我对主耶稣的认识然后来接受他这样。
现在收听的是心灵的游牧民族，我是佩芝。刚刚国轩跟大家分享的信仰的经历，就是分别是包括一些理性上的认识，还有一些亲身的体会。那除了在理性上的认知之外，国轩是怎么样跟主耶稣做进一步的交通？
嗯，当然祷告是很重要的一部分。
是，
对，那针对祷告我自己也有一些感受。
嗯，
就是说以前在祷比较早在祷告的时候，一开始都没有，就是跪下来祷告这样。那可能一开始就一下子就不耐烦，或者是怎么样，然后思绪很乱，没有办法很清楚在心里想把自己真正想要的话跟主耶稣讲。
是，
所以后来我就起码就先那时候很乱的时候，就马上就停掉，觉得说好像现在是不是乱乱的这样。
是，
那后来就自己会规定一些时间，说譬如说我这次祷告五分钟，下次祷告七分钟这样，就是。还是特别是用闹铃设定，
是，
所以在这段时间我绝对不要起来，我要很用心的来跟神讲话。
嗯哼，
那其实，在这样用时间来设定自己祷告的过程当中，我也觉得说好像还差了些什么。
嗯哼，
那记得有一次我在去参加我们教会办的英文查经的训练营。
嗯哼，
啊，那个时候蔡美希传道
是
蔡美希传道在提到我们一首赞美诗，在讲到说有赞代求。
嗯哼。
然后说很多人都觉得是认为是赞美代替祈求，
是
我说要你要赞美好，不要只是为了自己祈求这样。那传道意思是说这边其实不是这个意思，是赞美代祷跟祈求三件事情。
是，
所以那我就开始试着把这样，就是说比较有开始我会注意说我祷告的内容是什么。
嗯，
然后我把这样子的东西放在我的祷告里面。
是，
那后来其实还有另外有一次，我们团契在聚会的时候，刚好请到杨大哥来到我们团契，然后跟我们讲到，其中有分享到一点就是感谢的事情。就是说如果在你的祷告里面开始放下感谢的时候，你会心思会比较细密去注意一些事物，包括说人家怎么样来对待你，然后
是
不管是人或者是一些甚至小猫小狗或者是任何发生在你身上的事，你都会知道说他对你来讲有怎么样的感受，或许主耶稣要透过这些种种来教导你些什么。那所以说当你开始学会去感谢的时候，你会觉得说不再是因为你自己能够完成一些事情，其实都是很多人的帮助才可以。
是，
那我其实在这个感谢的这个事上，我获得了很多获得了很得到了很大的感动。我真正在祷告里面放下感谢的时候，我真的有杨大哥讲到那种感受，我真的就会去开始去想说 今天我到底发生什么事，我这一生，我今天的事情，主耶稣是怎么安排我来度过的。
是，
我就很感谢说，今天这个很平安的过完一天，而且又在这当中学到很多东西。
是，
然后至于我还有另外又放下了一个就是悔改的这个东西。记得有一次在跟一个团契的学长在聊的时候，他跟我说很多时候我们如果记得要悔改的话，通常都是为着自己所知道的事情来悔改。
是，
好，比如说我今天犯了什么错，或者我今天对人家生气不好，今天没有爱心，或者是怎么样。那有时候真的是你没有办法，因为每人的是有限的个体，有时候没有办法很清楚的察觉说到底是你犯了怎么样的问题。
是，
所以有时候必须要跟耶稣讲说，耶稣，我今天我可能没有办法察觉我今天犯了什么这样的问题，但是我知道我仍然需要你的洁净，我仍然需要你来洗净我今天我的罪这样。
是，
所以觉得很可贵的就是我们受洗之后，主耶稣的宝血就可以在我们身上发挥功效，只要是你向神祷告，他就会能够洁净你，将来才能够会干干净净的去见主面这样子。所以我在祷告里面放下了悔改、感谢、赞美、代祷跟祈求，开始在我的祷告里面有了内容，
是，
而且是比蛮清楚的内容。我觉得在这样子跟神对话的过程当中，觉得这样子的对话好丰富。对，很多话可以跟主耶稣讲，不是有时候就是肉体软弱或者心灵软弱的时候，一直求主耶稣帮助这样子。有时候可以在很多的层面都可以跟主耶稣来做沟通。
是，
我有这样想过了哈，就说用逻辑上来推了哈。如果今天有神的没有神的话，然后又另外一个确定的事实，我具备我自己的一个理性，我应该用我自己的理性把到底有没有神这件事做一个很好的思辨，去分清楚。如果真的没有神，我要把它丢掉，
是，
这是不值得你去认识的。但是另外一方面，如果真的有神的话，那我是不是也应该好好利用神所赐给我的这份理性去认识他？
是，
我想神应该会很高兴我们能够很了解他。就像他告诉我们说，要用把基督的道理丰丰富富的藏在心里，运用各样的智慧。
是，
所以我想主耶稣是很希望我们用相当程度的理性来认识他的。之所以有这样的问题，其实我觉得是我自己内心的一个欠缺了。我觉得我没有办法满足自己在理性上的需求，就像我提到的那些问题，我怎么来，我在这世上要干什么，将来要去哪里。对有些人来讲，那并不是什么有意义的问题，但是对我来讲是有意义的问题。就好像我比较早的时候有想到这样的问题，但是并没有很认真的要来解决它。因为就好像有些朋友跟我讲说，哎呀，这些问题千百年来人都解不开，你想这些干什么？自己给自己找麻烦。那其实我或许也有一点钻牛角尖的个性，我想说其实我应该要把这些问题来做个处理。
是，
所以会有像我刚跟大家分享说怎么样从信仰怎么样来解决我的问题，然后跟学长来询问，学长也告诉我，然后我们怎么样在这样的过程当中去找神的一个动作。
是，
听起来的确是相当好像没什么没带什么情感来认识耶稣就受洗的感觉。其实这个我也相信每个耶稣所爱的人，他的故事真的都是可以写一篇小说，都不一样，非常的精彩。那像我，耶稣用这种方法带领我，那耶稣有带领很多人用医治他们疾病的方法，或是给他们感动的方法，那但是耶稣给我的方法是让我能够在理性上能够试着来认识他。那所以在运用自己的这种想法或去认识他的时候，其实到后来会觉得相当的。有一次冲突发生在家里的一个冲突，就是 其实我跟我弟弟也是基督徒，有一次在跟他，因为弟兄之间哈、哦、讲话都会很直接，
是，
好、哦、会互相有什么问题就会提出来。嗯，有一次我就是在跟他讲，就是用很理性的语言跟他讲说，嗯、耶稣到底是怎么样这样的时候，他就应我一句说，哎，你怎么都不懂得体会耶稣的心，你就跟我扯这些有的没有的干什么？嗯，所以。那时候他，我记得在那样子对话当中，他跟我讲了好二三十次的你要体会体会体会体会体会。
是。
我跟他结束那段争吵之后，我自己就开始想说，的确我应该要好好的来用心来感受一下，真正来感受是不是可以少放一些理性，多也不应该少放理性，应该开始多加一些感性的东西出来，去体会说到底是神的这些东西是什么。然后就有个姐妹就跟我讲说，嗯，他跟我分享说他觉得神很爱他，因为神对他怎么样、嗯、然后他就跟我说，当你真正对这些小事有感动的时候才是真正的感动。
是
所以
就是连小的事情都能感动的时候，
对，当你有感动的时候才是真正的感动，
是
不管是大事或是小事。嗯哼，所以就开始去试着去体会说，其实在这个是在我祷告之前的一些想法。好，然后所以嗯，在跟我弟那样冲突当中，我开始学到说真的要去用心去体会很多事情、嗯、啊，不只是用自己的思考去认识神、嗯、啊。另外我觉得有一段经节让我觉得蛮感动，也真的有体会到、嗯、就是哥罗西书三章的尾巴这里、哦、在二十三节的时候讲到说，无论做什么都要从心里做，像是给主做的，不是给人做的，因为你们所侍奉的乃是主基督。就等于说今天你处事为人的理由在哪里，推到最终的理由就是主耶稣。那你在做事的时候你的对象是谁，其实就是主耶稣。有个学长跟我讲说，他在医院，他在台大当医生，然后他帮他妈妈开刀。那有些人可能比较没有办法说自己的亲人或是都会请其他的医生代劳这样，因为怕说也会顾忌到什么东西不敢下手、嗯、然后那个学长就跟我讲说，他就是抱持了这样一个信念、嗯、他今天就像是给主做的，我今天对病人是这样，我对妈妈也是这样子。
是。
然后我自己在有时候在家里，其实我们家的状况蛮有趣的，是就是男生不能不做家事。
是。
有时候你做的时候会心里就会想说，哎呀，做这干什么呢，回家老爸老妈也不会很、嗯或许也不会给你鼓励或怎么样，但是自己就有这样想。今天我觉得我是个很恋家的人，
是，
我觉得说在这个家既然是你要，就想法就开始试着要转变说，今天我这样做其实对象是谁。
是。
然后特别是像我们家里这样子，嗯，有信主的人，然后又有没有信主的父母这样子。
是。
有时候也经过一些过程，就是跟父母争辩半天、嗯、说，哦，我耶稣到底怎么样，哦，怎么样。我觉得那种对父母在眼里看来说，你这个小孩子在跟我讲什么东西，我真的我吃过盐巴比你吃过的饭还多。
对。
所以在那样的情况之下，后来我就体会到说，真的要真的是信心没有行为是死的。
是。
在跟人家讲信心没有用，你要表现出一个基督徒应该有的样子。
是。
或者说你真的在里面有什么改变。如果你在里面的改变就是来跟我扯这些，只会靠嘴巴来跟我讲这些，那我其实看不出你有什么改变。嗯。我觉得我父母应该会这样想。
是。
那时候我就开始要就少讲话，我觉得要让他们知道说我在耶稣里有什么体会。
是。
所以其实像在哥罗西书这边提到的东西让我其实蛮有感觉。嗯。那我在家里，我刚讲到说我们家的男人是不能
做家事。
就那时候在做的时候，对，我的想法就会改变。然后那种真的是，我真的知道说那句话什么意思，叫做笔墨难以形容。嗯哼哼。难以言喻到底在讲什么。就是当你有这样子的抱持的这样子，像是用心做，像是给主做的这样子的态度去做事的时候，那种感受就不再是那种埋怨，不再是那种压力，不再是那种责任。因为你的对象就是那永恒的神，永恒的耶稣这样子。嗯哼。我在这地方真的是有感受，真的是有相当的感动。
从做家事上面。
对，是小事啦，但是真的是就是这么奇妙一点。所以在我觉得在理性上跟感性上都慢慢的有认识。嗯。那我也觉得说，如果 我也常常听很多朋友在分享说，啊，有些可能比较说，在感性上说能够体会到耶稣怎么爱的，可是有时候比较遇到一些比较难以承受的事情的时候，会比较容易失落了。
Uh-huh.
有些在朋友在跟我分享这样的事情。
Uh-huh.
那我自己也很感谢神说，他能够让我也有用理性的成分去认识他，能够把他的道理，把基督的道理存在心里面。
Uh-huh.
然后遇到一些状况的时候比较不会失落，所以同时在理性上在感性上都有一些深刻的体会，所以我觉得有这样子的，很感谢神让我有这样子的信心。
嗯哼哼哼哼，
记得不知道哪一节提到说，是哪一个人跟主耶稣讲说，主我信，但是我信的不够。
是，
然后有时候他也在跟主耶稣在讲，在求这样的事情。
是，
然后我也很感谢神让我对他有越来越大的信心。对，但是其实我在讲这个之外，当然要更感谢神的是，神到现在还没有用那种世人所觉得、大家所觉得难以承受的事情来考验我。
嗯嗯嗯，
当然将来一定会有的，或者但是或许生离死别，或许真的，其实像就像好像，真的是有时候看到亲人或是朋友离世的时候，或者是在电视上看到某某地方有什么刹车怎么样，又撞死什么人，那种感觉是差很多。
是，
差在哪边？一个觉得是自己很亲的人，人离世，然后一个是跟你比较没有关系的人。
是是。
那这是为什么有这样大的差别？其实我自己，我觉得说，当你的亲人离世的时候，你应该会有个想法说，其实第一个就是，哎，他们去哪里了？
嗯、哼哼，
然后我再也见不到他们，我是不是还跟他们在沟通，还是我还可以把我的心事跟他们讲吗？我还可以听到他们跟我分享这些事情吗？会开始去担心，去想这样的事情。然后另外一个，我觉得就是，你看到你的亲人离世，其实你想到的，除了他们之外，还是你自己。
是。
有一天是我怎么办？
对。
我又会去哪里？
嗯。
我觉得这个也是曾经深深让我觉得很打动我的心，要去追寻这样解答的一个情形。所以我觉得在理性上感性上都有相当程度的体会。我很感谢神，他一开始用理性的方法带领我，那后来又在我在让我在生活上有很多的感受。
Uh-huh.
所以我会越来越知道我所深信的是谁。
是，就像赞美诗136首，
我之所信的是谁。
是，我之所信的是谁。
真的是很感谢神让我知道我深信的就是他。
是，我们一起来欣赏这首
我之所信的是谁。
不知何以上主恩惠，待我如此美好，不堪如我一梦宣召，主恩我何以报，为我深知所信的是谁，也深信他能拯救我到底，我应当持守所有的，都谦卑直到那日。
圣经是世界最畅销也是翻译本最多的书，许多人因为这本书改变了他的价值观。请和我们一起进入圣经的迷人世界，欢迎收听圣经小百科。
亲爱的朋友，大家平安。今天圣经小百科这个单元要与大家一起分享旧约经卷智慧书箴言第三章。本章经文共有35节，主题是 神智慧恩赐的价值，我们把它分成三段来分享。第一段，第一节到第十二节，给年轻人的忠告。第二段，第十三节到第二十六节，智慧的宝贵与恩赐。第三段，第二十七节到三十五节，智慧生活的法则。作者在之前曾以箴言劝勉青年人要躲避恶劣的同伴，尤其是要逃避淫荡妇女的诱惑，而在本章经文里头，以更积极的态度来教导自己的孩子要灵修种种的美德，以得到幸福安乐的生活。这种安乐在于人内心有高尚的道德品格，良心的安宁与平静，这才是有价值的人生。因此本章箴言第一段经文第一节到第十二节的意义内容是这样子的说：年轻人啊，不要忘记我的教导，要把我的诫命存在心里头，他们必使你平康长寿。不要让慈爱和诚实离开你，总要时刻的纪念，铭刻在心里头。你这样子做，你就必定能在神和人的面前蒙受恩典。你要全心全意信赖主，不要依靠自己的聪明，在你所行的道路上要步步的仰望主，他必使你道路平坦畅通。不要自作聪明，应当敬畏神，远离邪恶，这是医治你身体的良方，舒畅你筋骨的妙药。你要用自己的财富和出手的果子来尊荣主，他必使你五谷丰登，心酒满意。年轻人啊，不可轻视神的管教，也不可厌恶他的责备。主所责备的都是他所爱的，就像父亲管教他所疼爱的儿子一样。本段也提到，人不论在任何环境下都要全心依靠神，不要自视过高，自视己力和聪明。事实上人一生的过程颇为险恶，而且危机重重，极为复杂。我们在周遭的人事物，每天的报章电视新闻报道里头，不幸和急难的事件层出不穷，人的学业、事业、生命前途也茫茫，不知前面的目标与方向。既然是这样子，人若只依靠自己的力量，只想人定胜天、自力更生、自我掌握命运的态度来逞强应付千变万化的环境，当然是不可能的。但在人是不能，在神凡事都能。我们只要全心的信赖神，依靠神的帮助，使我们遵照神的命令而努力本分上的工作，才会获得美好的结果。当人稍微有一点成就的时候，或生来有一点小聪明，便自以为高人一等而洋洋得意。针对这种人性的缺点，作者劝人要谦逊自视，虚怀若谷，虚心受教。因为在圣经神学上，谦卑是各种德性的基础，是灵修生活不可或缺的条件。它使人铲除骄傲，因为神阻挡骄傲的人，却施恩给谦卑的人。真正在神面前谦卑的人，自然会对神起敬畏的心，将荣耀归给他，遵守他的诫命法则，远离恶事，自然在肉体上健康舒适，依靠神能够克制恶事，改革心灵，自然身心安康，精神愉快。这对于维持人的身心健康是不可或缺的条件，尤其心灵方面的喜乐平安更是重要的。我们人都不完全，神除了正面的谆谆善诱之外，神的爱有时透过苦难病痛来磨练管教我们。神的管教对于人是有益而且是无害的， 动机都是为了爱，目的是为了要提醒人纠正人的错误，要小心谨慎以纳入正轨，不要误入歧途而犯大罪得罪了神。在本章第二段经文13节到26节的内容这样子说，找到了智慧，得到聪明的人实在是有福气了，因为智慧所带来的益处远超过金钱之上，它的成果价值远胜过纯金，它比珍珠更可贵，你所渴慕的一切都难以与它相比。智慧可以使你享受长寿、富贵、尊荣、欢乐和和平。对持守它的人来说，智慧是一株生命树，掌握智慧的人必得真正的快乐。神以智慧奠立大地，以明智铺设穹苍，他的知识灌沼深渊，使天上降下甘霖。年轻人啊，你要小心保存智慧和谨慎的思维，切不可失去，他们是你心灵的命脉，是你景象上的美事。倘若谨守这一切，你的步履就必定稳健，不至于失足，你必定安坐无惧，熟睡无忧，你不用害怕横祸飞来，也不用害怕恶人图己，因为主与你同在，他必保佑你，不让你陷入网罗里头。从本章的第二段当中，我们就知道作者在这里陈述智慧宝贵而且可爱，谁若是获得了这种智慧，就值得庆幸了，因为从神而来，真理的智慧所带来的恩赐是远远的超过世界上任何金银财宝的。真正的福乐并不在于金银，因为这些只是过眼云烟，转眼就消失无踪了。只有智慧才是真正的幸福快乐，使人得享安宁、安详、宁静。智慧的道路是康庄安宁的大道，谁遵守神的诫命，自然会获得内心的宁静，会觉得心安理得，处之泰然。本章第二段27节到35节的经文内容又说，倘若你有行善的力量，就应当慷慨的施舍，不要推辞。邻居有求于你，倘若你有现成的，你就不要推说你明日再来，我明天再给你吧。邻居既然与你和睦相处，你就不应该谋害他。如果别人没有去加害于你，你就不得无缘无故的与他相争。不可羡慕强暴的人，更不可笑话他们，因为神恨恶邪恶的人，喜爱正直的人。神咒诅恶人的家庭，却赐福给义人的居所。神轻看那些好讥笑的人，却帮助那些受苦受害的人。智慧的人必得尊荣，愚昧的人必蒙羞辱。因此我们可以从本章的第三段得知，的确神是公义的神，是不偏待人的神。神的咒诅常以恶人为伍，他的祝福却是不时无时无刻的降临在良善的人的身上。我们靠着神乐善好施，不以恶报恶，谦卑为怀，敦亲睦邻，以得到神的喜悦，领受神的恩惠。但愿听友有时间再翻开箴言书第三章，细细的品尝它的内容，必能增加智慧的恩赐，过丰盛而又安宁的人生。现在我们一起来向天上的神祷告。奉主耶稣圣名祷告，亲爱的主，你以智慧创造世界，以聪明安设天空，以知识使江河涌流，使密云降下甘霖。主啊，在这个罪恶的世界里头，你更赐下宝贵的睁眼，使我们能够敬畏你，专心仰赖你，不肯依靠自己的聪明。无论我们做任何事情，都以你的旨意为依归，使我们好敬畏你，远离恶事，得享平安喜乐的人生。我们愿将一切的荣耀权柄尊贵都归在你的名下， 一直到永远。哈利路亚，阿门。
Hello，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心灵的游牧民族华语福音广播节目。本节目由真耶稣教会制作。如果您对真耶稣教会想进一步了解，欢迎您来电与我们联系。我们的电话是408-771-8178，408-771-8178。我们的网址是tjc.org， 您可以来电询问教会地址及聚会时间。我们竭诚欢迎您来到真耶稣教会，与我们一同享受主耶稣的恩典。再次提醒您，我们的电话是408-771-8178。在这里也要再次邀请您继续收听心灵的游牧民族华语福音广播节目。我们期待与您空中再相会。
是被拣选的族类，是有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是属你的子民，要叫我们宣扬那召我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 将要受的苦，你不用怕。魔鬼要把你们中间几个人下在监里，叫你们被试炼，你们必受患难十日。你务要至死忠心，我就赐给你那生命的冠冕。
各位亲爱的朋友们，短短一个小时的时间又要接近尾声了，我们期待下礼拜空中相会，也希望所有游牧民族的朋友们在未来的一个礼拜呢都能健康快乐平安。
我的心是一只鸟，飞行借于黄昏与破晓，阳光下
心里有牧民族。